习近平影相惹嘲讽，王沪宁传政治信号。中共环台军演，真正战场在立法院。知法犯法，著名律师被法院暴力驱赶。大翻译运动四十几人被中共拘捕。台湾陷入中共统战阴谋，专家拆解。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一。观众朋友，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呢？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为你重拾经典之美，无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赏影视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生兔，就立即可以享有85%优惠。中共党魁习近平5月22号至24号在山东考察，外界注意到中共常委王沪宁的亮相比较不寻常。习近平22号下午在山东日照市考察的时候，官方媒体点名的陪同官员包括中共中办主任蔡奇以及李干杰、何立峰和相关官员，没有提到王沪宁。但是第二日23号下午，习近平在济南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王沪宁意外出现在主席台，而且还坐在习近平隔离位。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而且习近平今年以来总共大约8次离开北京考察并且召开座谈会，除了今次之外都没有王沪宁参与。王沪宁近日在海外被起底，他的复旦大学同学、日本亚细亚大学中国籍教授范文涛翻上海之后失踪，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前局长吉川刚史向媒体表示，范文涛可能卷入中共权斗被捕。适逢最近由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出面，中共内部掀起了一场除内奸反颠覆的新五反斗争，外界难免猜测中共历史上的除内奸反颠覆都是针对高层、有权有钱甚至有刀有枪的人。王沪宁作为前朝遗留低的官员，可能就是国安系统除内奸行动的目标之一。不过几日前有报道说陈一新删除了自己的文章，那可能意味着他发起的新五反运动并没有获得党魁的支持，也都被取消了。现在王沪宁又突然出现在习近平主持的会议，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是刻意帮王沪宁澄清。此外，不合常理的是王沪宁亮相的这场会议是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但是主管经济的中共总理李强就没有出席。习近平身边一左一右分别是主管统战的王沪宁和主管党务的蔡奇。自媒体金涛拍案25号在看中国发表文章说，习近平或者藉这个座位安排暗示王沪宁和蔡奇是他的左右手。王沪宁大可不必顾忌境外舆论，也就是说习近平信任王沪宁超过信任他的心腹李强。金涛拍案中问，除了以上信号，王沪宁参加这场座谈会会有什么含义呢？难道政协要转变职能主管经济？除了王沪宁的角色惹人猜测之外，习近平今次山东行还有一个细节引起讨论。他在日照港视察的时候站在海边挺起个肚，非常做作地指点江山，对着空无一人的大海划了半个圈。有网民嘲讽，那是蠢人帮大海指明方向。还有人总结说，这幅相背后的信息是，第一，他是孤家寡人；第二，这样的假大空之势肯定是手下的人叫他做的，即使这么可笑他还是做了，说明习近平基本被身边的蔡奇、王沪宁控制。 在赖清德总统520就职演讲之后，中共23号随即宣布动员东部战区的海陆空军和火箭军等综合兵力，在台湾和金门马祖外岛周边展开演习，台海风云再起，美国军方亦都对此表示担心。本台记者24号采访了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他表示，我不认为中国在真正的两岸进行军事冲突的时候，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手段得逞。现在整个是由美国所领导构成的一个防御岛链，事实上中国他如果要用军事手段，以他现在展示的所谓这么猥琐的方式来施压台湾的话，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其实美军已经将最新式的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面有日本协防，南部有美菲联军的协防，中共要用军事手段，以他现在所呈现的这种攻击方式，没办法突破岛链封锁，所以目前呈现的这些军事演习的手段，在未来如果是真实的作战场景的话，那是行不通的。余中基认为，美国台湾关系法就是希望能够维持两岸的现状，任何的问题解决就是必须要有和平的手段。他说，美国和周边的国家都有防卫协定，和台湾又有台湾关系法，以国内法来保障台湾问题，必须用和平的手段。如果中共执意要用军事的手段，就会触碰到美国的底线。美国一旦介入，和美国有所谓防卫条约、防卫机制的北约国家，势必亦都会被牵扯入嚟。所以中共要用他目前这种军事手段进攻台湾的话，由实际作战的战术、战法上面来看，可能性都非常低。那明显就是中共的一个借口，因为两岸的现状维持互不隶属，那就是一个国际公认的事实。余中基说，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台湾政府更应该警觉和注意的。赖清德总统的就职演讲，他只是将事实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而且两岸互不隶属也都不是由赖清德开始，所以中共夹硬说赖清德这样的一个陈述方式是台独，那就是标准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甚至一些媒体也都报道，现在在北京已经找到特洛伊木马，直接由台北的立法院去分裂和瓦解，造成更大的动乱，然后再配合他外部的军事压力，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将台湾纳入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企图和动作正在发生。你看看24号在台湾的立法院外面，超过80,000的民众走上街头，所以这就是一个西方和台湾国内目前亦都关注的。中共法官知法犯法、滥用权力，这种现象在中国普遍存在。5月24号，海南海口法院院长命令司法警察暴力驱逐一宗案件被告人聘请的辩护律师，引发舆论关注。5月24号，网络流传的一段影片，在法庭上，著名律师张庆芳被几名司法警察包围，他拿着自己的律师证说自己是陈宪清委托的律师，海口中级法院非法剥夺自己的辩护权。张庆芳对司法警察说，我就是想问下审判长，为什么不准我做当事人的律师，给我一个解释就得了。审判长不理解释，你们今天就将我抬出去。张庆芳律师表示，自己配合的是法律，法庭里面最大的就是法律，审判庭不遵守法律，合议庭不遵守法律，你们司法警察想怎做就怎做，我要维护我的辩护权。而在另一段影片，张庆芳律师和司法警察对峙，张庆芳举着律师证再次强调当事人委托他作为辩护律师。张庆芳的说话未讲完，就有多名司法警察扭住他的手臂，将他拉出法庭。微博账号真辩网发帖透露，5月24号上午，三亚海运集团董事长陈宪清涉嫌虚假诉讼等罪一案庭审，陈宪清委托了张庆芳律师为自己辩护。案件在庭审开始之前， 張慶芳嚟到法庭現場，希望喺開庭之前同法院溝通，問下點解唔准佢為陳憲清辯護，法律依據係乜嘢。不過經司法警察請示之後，審判長並冇出現，而係下令司法警察將張慶芳律師強行驅趕。網友評論話：咁就係國內著名律師，如果係普通律師呢，會唔會被打被拉？就事件，本台記者黃線採訪咗旅美時事評論員邵鐸，佢話：再睇睇發生喺郭飛鴻、許志永、江天勇同黃炳章等等等等嘅政治犯所聘請嘅律師身上發生嘅事，邊一件唔係中共司法系統知法犯法，迫害辯護律師㗎？幾百位為咗政治犯辯護嘅律師，大多數被吊銷咗律師資格證，甚至被捕坐監。高志成律師到而家生死未卜，未知去向。邵鐸譴責中共係最大嘅知法犯法者。律師一齊為咗改變中國付出咗好多，由經濟一直到生活，一直到失去自由，呢一切嘅行為都能夠證明中共喺中國社會是最大的知法犯法者。2022年興起的大翻譯運動，通過翻譯中共公開發表的反人類言論等，讓世界知道中共的真面目，受到中共持續打壓。美國的小譚來自香港，他是大翻譯運動的一名編輯。小譚25號向新唐人表示，當年加入的原因是因為無法容忍中共講大話欺騙民眾，中共官方媒體表裏不一，例如在中國境內宣傳俄羅斯非常好，俄羅斯是正義的，俄羅斯一定會贏，但是他們在境外的頻道就扮到好中立。大翻譯運動是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嗰陣出現的一場網絡群體運動，通過將中共官方和粉紅宣傳的言論翻譯成為英語等外國語言，向世界呈現中共對國際社會的虛假、煽動等仇恨言論。大翻譯運動剛剛一出現，就立即引起中共官方媒體的注意和猛烈打壓。最新消息傳出，就在2022年6月，中共國安進行了封網行動，已經拘捕了40多名在網上參與大翻譯運動的義工。本台記者潘翔就事件採訪了原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需大學講師楊桂遠博士，他認為中共一貫打壓反而會適得其反。他說共產黨是靠大話治國，他是欺騙外國，在國內有一個講法煽動老百姓，但是他這個消息怕透露到國外，所以他搏命封鎖。但是這些大翻譯運動編輯的人正正是點中中共的死穴，可以說威脅到他的立國之本，那就不奇怪他要拉你，他非常恐慌。楊桂遠認為中共的本質就是欺騙，中共他自己也說，一個是控制槍桿子暴力革命，一個是控制筆桿子就是製造輿論，其實就是捏造大話。好像共產黨他是共產主義，他亦都是捏造大話，講話按需要分配物質極大豐富，就要建立個人間天堂嚟吸引老百姓，完全係靠虛假嘅宣傳嚟確立佢嘅合法性。咁亦都係符合古語話得人心就得天下，呢一個係規律。所以共產黨知道呢一點，但係共產黨佢呢一個人心係用講大話呃嚟噶，欺騙老百姓，老百姓相信佢。中國流亡作家袁洪兵揭露中共佔領台灣立法院統戰的陰謀，有學者認為台灣人民民主抗爭可能要吃下虧，才能夠令更多的人認清中共，真正覺醒。但是中共想不費一兵一卒取得台灣的企圖，最終不會實現。袁洪兵在今年2月初曾經對漢中國披露，中共國台辦在1月27日向習近平和全國政協主席王沪寧提交文件，表示佔領台灣立法院的統戰戰略要點，說習近平想借國民黨在立法院的勢力達到統戰目的。 台灣近日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正好引證了袁弘斌的爆料內容。台灣新任總統賴清德就職典禮之前，17日台灣立法院因為國民黨和民眾黨提出的國會擴權法案被指表決過程違反程序正義，因此發生黨派之間的肢體衝突。21日法案繼續表決時，有30,000名民眾包圍立法院抗議。賴清德就職典禮的3日之後，中共軍機軍艦23日和24日展開環台軍事演習。24日立法院繼續表決所謂的改革議案，當日台灣100,000名民眾再次包圍立法院表達抗議。28日立法院將會繼續表決剩餘條款，如果沒有特殊情況，預計這些條文會在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下完成三讀，並且形成法律。台灣的民主制度正在經歷嚴厲考驗。袁弘斌分析說，中共一方面通過軍事行動威嚇台灣，一方面試圖在台灣內部製造混亂，包括用輿論恐嚇台灣，透過名嘴渲染台灣內部恐怖情緒，設立中共在台灣的代理人，削弱賴清德行政團隊效率，借國民黨在立法院的權力擴大立法權。自媒體人唐正遠分析指出，申請大法官釋法、罷免立法委員、全民公投否決這三種方式可以改變立法，但是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向本台記者黃曉表示，由總統選舉結果一出來，中共就決定是干預選舉，滲透台灣的時候行議會路線，中共肯定會通過他在台灣的代理人來做。他說，用立法權來約束或者制肘行政權現在正在發生，這個議案就是這個目的，要徹底地約束、制衡、制肘行政機構總統。民主制度被專制政權誘惑、收買，然後再做蠶食性的那種控制，現在就是後果。女澳學者李元華表示，中共想不費一兵一卒取得台灣的企圖最終不會得逞。那就是台灣人民民主抗爭必須要有一個這樣的過程，因為畢竟中共花了這麼多年這麼大氣力滲透、收買，台灣社會一定會要澄清一些污垢。如果受到中共武力侵犯台灣的話，內奸不除，那是非常危險的。他武統之前被很多人可能是以黨派之爭作為他投票的基點，我想以後更多的有良心的、願意台灣好的那一些，無論是國民黨抑或其他的黨有投票權的人，他會逐漸感覺醒。台灣其實包括民眾也都要吃下虧才能夠認清，包括所謂高鐵什麼引進外資，那不就是中共一帶一路的環繞。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那亦都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